你就是觉得佛法好，好在哪里你也说不出来，一个脚在佛法这个门里头，一个脚还在外边，可能半个身体都在外边。所以说人家是富佛外道，我们算不算呢？好，那么刚刚讲的是这个二乘，在根本乘，在大乘的楞伽经中也说，唯有一大乘清凉八智道啊，都是要靠八正道，不能说八正道是小乘啊，这是共三乘的，唯有一乘一大乘啊，清凉八智道啊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你的大悲心嘛。好，我下面就是，这是我很诚实哈，是引自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。佛教中呢，没有一种错误的倾向，什么倾向？就是不求法入智，但求涅槃智哈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乘佛法绝对呢没有错，是从涅槃寂静印这边开显出来的，所以一下手就是空。但是你想想看，般若经的当机众是谁呀？是舍利佛，是须菩提呀，他是已经成就了二乘法的。我们是这样的根器吗？我们根本的共三乘法、根本乘的法都还不具足，你能一下手就从涅槃下手吗？你能够不求法住智，你就得涅槃智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如果我们对于因果哈缘起的必然性、次第的价值决定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这个错误是什么？他觉得这是小乘。讲缘起这是小乘，好，这个四圣谛这是小乘，你错了。我还一再强调，这叫做根本乘，你要具足了根本，才会有大乘不共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佛教问题就在这里，就是都要追求自圆自顿，最圆满的、最快速的，但是你是不是这块料呢？所以一定啊，人家汉藏传就批评我们说我们不讲道次第。我这次就希望啊，希望观世音菩萨加倍哈，我到时候从台中回来有流利气，能把这个道次第好好把它讲圆满。因为今天下午我看照这样，我能把皈依讲完就算不错了。但是我们不要贪多，也不要看远呐、啊。你把皈依这件事情做好，你来生还是佛教徒。你皈依这件事没做好，你来生是不是佛教徒呢？你光诵经，你可晓得一贯到现在把经都在改啊，你到时候诵什么经呢？你诵的是改过的经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讲一个事，你看那个广告词，你都想去好奇，想弄清楚里面的意思。你诵经你不要管里面的意思，你对于佛菩萨讲的东西，你没有一点想要去探求的真实的相貌，你对得起佛菩萨吗？你对得起这些造论的这些大菩萨，还有玄奘大师，还有义净法师，这些千辛万苦去了100个只回来一个，哎，路上都是骷髅头指路的，走这个思路啊过去，他把经取回来，我们就这样子放到藏经楼喂虫子，你对得起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一定要这边呢、啊，这边呢就是说什么，甚至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四圣谛太简单，我早就知道。你们今天现在上完课，你知道了吗？你不学习，你能知道吗？八正道你知道了吗？七觉知你知道了吗？啊，我只需要什么？啊，我只需要开悟，只要明心见性。你是那块料吗？因为我们现在一下手就是什么？金刚经、六祖坛经，我讲了，你还是乖乖的从善生经、佛义教经开始好一点。再不然呢，你要学习这种有次第的论，像俱舍论、大智度论、像欲切实力论，那还差不多。好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修成法住智，涅槃智是不会现起的。你不从无常无我这边观察，你涅槃不会现起的。你一下手就是空，你我说我这个学员出家5年观空，还把空和解除，就当成这虚空的空，这怎么说好啊？ 就是忽略了根本。当然这不能怪我师父，因为他去到的时候声闻地已经讲完了，他直接是在这边学色大乘论跟菩萨地，中间没有基础嘛。好，但是呢，那个我现在跟他讲，他要从卷一从头学起。所以呢，由于偏向正悟，弄到一开口一下手，你非得说心说性，非得谈修谈正不可。但是你有那个过程吗？你只是空谈心性，讲空讲了一大堆，你还是在有里头，弄得内外也不变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八正道的正见呢，要成就这个正见，有一定的程序，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啊，这是佛说的。佛为僧摩说啊，不问汝知不知啊，要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，这是很肯定的。但是什么是法住智，什么是涅槃智？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，就是讲什么苦跟集，现在如此，过去未来也如此，都是因为什么无明缘行行缘事，一直到后面的有此因而后有彼果的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生故彼生啊，好，绝不离开此因而能有彼果的，这叫做法住智，就是讲缘起的因果呀。法住智呢，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智啊。虽然这个缘起呢，我们现在大乘就是什么，老实讲呢，就是在空里头差一点就是波无因果了。虽然这是缘起如幻如化的俗术法，也就是世俗地哈，但是你如果不能了解缘起世俗的相对性，好，假名安利性，而只是性解善恶业报三世等世间正见呢，还不明为智啊。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做善事就好了，善有善报啊，也相信有三世啊，但是你还不知道缘起，还不知道苦跟集，你不知道你苦的因是由于无明，那你还不能称之为世俗的地，还不能称之为世间正见，只是呢一切人应该有的品德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呢那个部分呢，其实是儒家呢还有很多其他宗教也都提倡的，啊，那个部分不是那么了不起的啊。这个法住智是这样子啊，那么什么是啊？什么是涅槃智呢？但哦，对，但是这个法住智呢，却是正见得道所必备的之见啊。所以经上说呢，如依此而观缘起法的，从缘而生，依缘而灭，是镜像、坏像、离像、灭像。名涅槃智，你因为你观察它这样是无常的生灭啊，也就是下面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由生灭故寂灭为乐，或者是什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，生灭灭已，涅槃寂静，就是你一定要透过无常无我的观察，这是什么世俗智，这是法住智，你才能得涅槃智。所以呢，从缘起的无常观中呢，观一切法呢是暂生暂灭的哈，其实它是刹那生刹那灭，但是呢生无所从来灭无所至，你才能呢就什么，它本不生灭的，毕竟空中无有少法可得啊，你才契入了什么法性寂灭。好，由无常无我而契入寂灭呢，这是三乘共法中主要的解脱法门，我们也可以从什么空无相无愿那边一样，三解脱门也是一样哈。所以呢，法住智只是知道什么流转啊，知因果的必然性呢，涅槃智才让你知还灭啊，知因果的空寂性，法住智呢知生灭，涅槃智知道什么本不生灭。法住智呢知唯有世俗啊，涅槃智啊才知无为，知有为的世俗哈，涅槃智呢才知无为的圣意啊，依熟地而得的缘起因果呢，而后呢契入缘起寂灭的真实，这是解脱道中啊正观法的必然历程，一定是绝无例外的。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光讲空啊，还是要我们说龙树菩萨是七宗共主啊，他是统一了缘起跟空，所以叫做缘起性空，他是兼容并蓄啊，他把大乘的空义跟这个根本乘的缘起他统一了，叫缘起性空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啊。好，过去呢，就是讲明清或者是宋以后哈，这些大德呢就有错认定盘心了。他就是什么？我们看看，尤其到明朝是不是三教合一啊？以为孔孟之大学明明德，啊，理学就是这个谁，王阳明的致良知，那就是祖师西来意。你去看看禅宗公案，太多这样说了哈。但是呢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想汝佛融通起来而高唱，东方圣人此心焉啊，西方圣人此心焉，是这样子吗？甚至于把孔子分为汝同菩萨，甚至于用佛法来解释四书，但你四书佛法还没来到的时候怎么解释呢？好，我讲的呢都是实话。这两位大师呢原来就是谤佛的，从儒谤佛的，后来学习了佛法的。那你用佛法去注解四书，你是摄化众生的方便呢，还是太屈就佛法了？好，因为这一些呢，这些人呢，即使翻过一些禅宗的语录啊，用过一些纯养功夫，这真的是我们佛教的不幸哈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反而不去修禅定，反而是这些宋明理学家呢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，他有去修禅定，但是他没有佛法的智慧，所以他以为他那种心很寂静上看到了就是真理。你看看啊，你仔细看看朱熹啊，啊陈颐啊，这些他们都静坐的，出家人不太静坐就是了，啊，这是问题了啊。但这些人哪一位是确认三世因果的？哪一位是从缘起流转环面中求正见的？哪一位体见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？如果根本没有三世因果决定的法住智，那就是漂流在佛法的门外嘛。所以这些理学大师怎么样？都谤佛法呀。朱熹是谤佛的呀，你看看啊，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儒家呢，他拒绝的杨墨哈。墨家这些呢，他用这样态度来排斥佛法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对佛法没有正见呢，不知佛法的涅槃智是以缘起因果的法住智进修而来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呢，有这个祖师崇拜情节，依人而不依法呀，陷于武断主观的信仰而盲修瞎练。明明就算是祖师西来意是谁呀？达摩禅师，他是以楞伽经印心啊，他还是修止观的，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参华陀呢？祖师禅呢？是六祖以后啊，是不是二祖？我是不知道，二祖当然从达摩祖师这边来，是四祖呢？道信还是崇尚这个摩诃波尔波罗蜜经的？五祖六祖还是崇尚金刚经的？哪有不学习经论的呢？但是我们这个谈经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说这个六祖不识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呢？就算他不识字，他前身一定成就了什么思索成慧啊，一定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将传统文化及祖师情节呢置于殊胜的佛法之上，既忽略祖师当时之时节因缘与善巧方便啊，而又不重视呢真正，所以玄奘大师要去取经啊，因为那时候知见已经混淆了，而不重视什么印度的论述啊。事实上以太虚大师来说呢，中国祖师往往多一说啊，不可以依为正量啊。这句话我师父在他录音带里头有讲，所以我也敢讲。我师父去到应顺老法师前面问应顺老法师说，中国这些祖师里面有没有得圣道的？ 应顺老法师整整十分钟就是不回答，但我想不回答也就是回答了。你如果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法住智，怎么可能有涅槃智？怎么可能得圣道呢？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是中国人，就你是中国佛教有契合中国人的地方，但是你要什么去无存精啊，你要拨乱反正啊，要正本清源啊。好，那隋唐时期不是这样子的，隋唐时期的佛法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。关于海者难为水啊，游于圣者难语言呢、啊。你好好把这个欲切实地论、大智度论这些学好了，你对于中国祖师说的这些东西，很容易就明白了。你如果学习过大智度论，学习过般若空，你看公案你才看得懂啊。不然你懂得什么意思啊？向万里无寸草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说看。就是要向于第一义地，那个无寸草，草就是烦恼啊，这叫向无万里无寸草出去啊。所以他回答也很妙，出门便是草，你一离开第一义地就是烦恼啊。你不懂这个你怎么看公案？你看了老半天呢。但是我就问我师父的问题，那这个禅师就老老实实说去第一义地没烦恼那儿，他为什么非要来讲一个向万里无寸草出去呢？这边我就保留不说哈。我师父那个讲的话也是很重，就是故弄玄虚嘛，就是有高慢性在里头。你参，你为什么不教他好好学习经论？你参有几个参得透的？那草根门呢，他怎么样想也想不到啊，是第一义地啊，不学习经论你能知道吗？那早期的还知道，后来就看看公案也可以胡说八道几句了，反正大家不知道嘛，就变成呢佛菩萨说了不读了，就光读公案。所以呢紫月录一出来禅宗就衰了，释教仪一出来呢天台宗就衰了。我们去想想为什么，就是我讲过这句话，一个好的老师是让你不依靠的老师啊，是让你自己可以去学习经论的，你不是要做什么叫做鹦鹉学舌啊？他当然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，不是你永远都要依他所讲的，无爱无实无更爱真理啊，是不是？只有佛说了才靠得住啊。我们现在说了，我就是我讲了，我所说的，你们更要好好想一想，要去跟经论合一合，所以我尽量的会把经论引出来啊。所以呢很多人以为只要说谈心说性呢，说什么绝对精神之类就是最高的佛法，那实在就是误入歧途啊。好，的确哈，禅宗的教理呢啊，直指人心极为高妙，但是呢开悟的有几个呢？所谓教外别传呢，似乎呢不经闻思即可修行啊。我在这边大胆的讲一句话，假设拈花微笑这件事情，这个你要去请教一些大善知识呢，就是中国人造出来的。佛绝对不会说这些隐藏的话，佛一定是契合你的根基说的明明白白。这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样的思想，就是我对他们都不传哈，我就传给你一个最好的，只有你听得懂的。包括六祖见五祖这件事情，神秀，你如果我们看看高僧传呢，看看高僧传，谁做高僧传的？都是这些律师啊，都是不会说谎话的人做的。神秀法是顿渐之分呢、啊，叫南顿北渐的、啊。神秀法是差吗？你时时常服是差吗？神秀禅师那时候是被封为国师啊，他会为了一件衣服去追杀六祖大师吗？那能叫做经吗？佛说了才能叫做经啊。所以这一些不是说我要破，当里头有些还是合乎义理的话，但是还是佛菩萨的话比较靠得住啊。 这个胡适就质疑说这个六祖坛经的事情，这里头太有太多宗派的斗争在里头啊，你要读要把这部分去掉，你再去读可能好一点，好，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。好，开悟，什么叫做开悟？根据就是根据《法华经》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呐、啊。你不学经论，不能成就正见，你能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吗？你没有文字般若，没有观照般若，哪来的实相般若？只有实相般若才是什么言语道断呐、啊，心行处灭啊，那个字写错了哈。所以呢，造成了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太多。哎，现在我也知道很多问题你去问他答不出来，这不可思议啊，这不是你能明白的、哎、那谁不会答呢？就像我去台中演讲，我说你们呢有这种心理上的问题，你去问师父，师父怎么说？你业障重，这话太不慈悲，是不是？你问他啊，这个不可说，佛都说了，你什么不可说？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些？那我觉得我师父讲的对，故弄玄虚嘛。好，因为你造成不可说不可思议的，那这些外道会不会学啊？当然会学啊，是不是？他弄个假的神通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不可思议啊，是不是？而禅宗史上你再去看看，尤其明朝以后啊，假禅师的记载也是非常非常多，根本没开悟啊。而影响中国史最思想史最重的就是宋明理学。宋明理学里面呢，王阳明就说他什么儒家的开悟者。好，他是什么对儒家天理天道的看法？我讲过了哈，儒家他什么是什么？要存天命去人欲啊，一切是老天爷赋予的，那就是有个创造主啊，只是他那个老天呢，又不像这个其他宗教一样说成一个神，他把它归诸于形而上，就是不可思议嘛。那这样对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后代呢不仅无法继承儒家本来的道理呢，更造成所谓狂禅末流的发生，导致士大夫不看书了，就专门参王阳明的公案就好了。而我们现在呢，这一些呢附佛外道啊，他也打了佛教的名义啊，但是呢他不具备正见，他很多啊，我们看啊，有的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，都说他是禅呐、啊，都说他是禅呐、啊，几乎都以禅宗为主啊。好，禅宗的确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兴盛过。如果你专重向上直观，而轻视了严密的义学啊，所以这个禅宗人老是说你们天台是教下，就是忽略到我们在这学习经教的义学，也忽略掉事项的修习啊。那么呢，佛教才从平淡而贫乏，贫乏而衰落起来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现在是末法，早都是末法。从南宋以来佛法就衰微了，而后来的净土宗呢啊，更是方便易行啊，三教合一啊，你看看明清一代的书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直接讲莲池大师可是我们封为什么净土宗的祖师的，他在竹堂随笔里面就讲的有自负参禅者，他正认为他是参禅的，他就说哦，达摩祖师不立文字，见性即修，有自负是念佛的人，好，则云呢，只贵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？亦有实无所得而蔓延者啊，他根本一点心得都没有，这样胡说呀？他是什么？这句话，莲池大师讲的好啊，大都是什么不通教理而护其短也呀、啊。我们看看现在附佛外道是不是这种相貌，他懂得教理吗？哎，他只要给你来一个不可思议，直下承担，见性成佛就好了，那刚好也满足我们这种 不务实的心，你就会去相信了。明清以降呢，啊，佛法佛教呢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呢根气越来越差，越来越懒呢，越来越什么畏难苟安，越来越好简易啊，啊，那就更倾向于，哎呀，我何必那么辛苦去学习经论呢？我直接修行就好啊。哎，经论学习不多就可以开悟，就可以往生，那我何必要有这文思正见呢？所以是不是就给我们这些附佛外道有了很大的机会？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人，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大陆这么多人去相信法轮功不相信佛法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你念佛或者你老半天你求佛的也得不到，是你念佛念了半天你还是照样烦烦恼恼，可是你去学法轮功你身心就有变化。为什么相信？因为他身心有变化了，他心比较寂静了，没有那么烦恼了，身体也比较好了，你说他相信不相信呢？他就相信了，因为法轮功就是什么真善忍嘛，那么简单的教义嘛。所以现在越是教义简单，越是能令你心心身心有一点变化的，那就越大行其道。佛法哪是这么简单的事？你成就一个正见要多久啊？学习经论要多久啊？但是我们要去老实一点了，从无始劫来你有名过吗？你就这么快可以成就吗？合理不合理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他的身心变化，还有什么？我讲了，就是误认消息，他根本是沉默，他以为他得定了。我在讲的时候有讲过，他是沉默，因为已经忘失所缘境了，但是这一支香没有妄念，他以为他得定了。好，有人就以为他什么开悟了，可以追得上佛了啊？什么佛乘中，那就练气功出来的，他名字里面都可以有佛嘞，他就认为他自己是佛了。这一些都是未证言证的，附佛外道善巧的把握多数人对佛法的无知啊，以及追求快速的神通感应这种弱点呢、啊。他用他错谬的邪见穿凿附会的佛法，而未证言证，未悟言悟啊。你可晓得未证言证，未悟言悟，那叫做大妄语，是必堕地狱啊！是不是？这位还是学习过佛法的，他说全台湾开悟的人都在他那儿啊。他说破参呢、啊，我就跟我师父去啊。他一个徒弟说破参在洛杉矶，我们就去啊。我师父见了他就顶礼啊，你破参你是圣人呢、啊。结果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就不说了。我师父先跟我讲好，说你不可以插嘴，也不可以笑，我们来参。我们来参他是不是破参，结果最后是呢，我师父给他顶礼呢，他才出家不久啊，我师父出家五十几年了啊，一拜就好，是不是波无因果了？连讲的声闻呢次第都没有，他以为他开悟是圣人的。结果讲到最后呢，我师父说我学习佛法五十几年了，这个我劝你啊，还是要深入学习经论呐、啊。你那个破参呢，就是知道说虚妄是外面有一个真实的阿赖耶识啊，那只是真妄合一的一个思想而已啊，哪里是开悟呢？哪里是破参呢？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要出门的时候，把门重重一关，连送都不送呢。他还以为我们真的去拜师父的呢。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情，但是他那里可真是门庭若市啊。这里头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佛教徒的程度啊。当然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责任啊。而现在念佛呢，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吗？啊，拿自己的生死大事做借口就躲起来了啊。生死的事情的确是很大啊，但是呢，佛教的慧命呢，会因为你这样找寻逃避的思想就变成萎缩呀。问题就是什么？你高唱末法，意图是让在自己的法门要成为正法，可是呢，整个佛教却因为你这样的口号，真正的变成末法，都不学习经论了。 是不是？好，没有教理的基础，或者你对于佛法有一个基础的了解，你将来想要弘扬净土法门都不可能了。你要靠什么来弘扬啊？你不讲道理，你靠什么来弘扬啊？有现在就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讲这些法轮功的人很多都是学习念佛法门的？为什么会转到法轮功？因为其实这些高级知识分子、有思想、有智慧的人，他怎么看待？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你跟神教的救赎有什么不同？所以我们这边还难得有几个年轻人来学，多数呢？多数你去其他地方是怎么回事呢？所以呢，在对于佛教义理不懂的情况下，你怎么劝人念佛？那你最多就是什么？就说一些往生的灵感故事，乃至于说什么叫人家怎么办丧事，就是怎么样子临终助念。他有没有念可以让你助啊？他有正念吗？没有正见哪来的正念呢？他有念可以让你助吗？是安慰生者没有错了，但是这个临终者究竟得到多少利益呢？因为反正是不可思议嘛，你也不能证明说我也没有让他往生，你也不能证明说他是不是没有往生，那大家就打迷糊仗就好了。那么把一切什么啊，就看佛菩萨灵验不灵验了。哎，你这个要是助念没念好，那不是我的事，是佛菩萨不帮忙啊。至于什么是佛法，学不学习都无关紧要了。好，我今天讲这些话呀，都是对事不对人了。我是真实，因为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就是什么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啊，我做不了相愿啊。难道你不学习经论，你难道对于佛的法身设立、佛的智慧的语言一点恭敬心、恭敬心、想要学习的心都没有吗？你就诵经不解义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父母师长朋友对你说些话，你还会去思维啊？要法官宣判你什么时候，你还会请个律师替你解释解释？我们对于佛法是什么态度？你自己的生死大事你就这样看待啊？有没有道理呢？好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弘扬正法。我讲了什么？采集意念，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嘛。最重要是什么？我们要论义抉择，是不是？就当然要研读学习正法时代的经教啊。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：现代末法时期修四念处行吗？能得无生法忍吗？其实什么叫，我下面有讲啊，什么叫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其实是无差别啊，是人的问题，法哪有什么变成末了，是人的问题嘛，就看你肯不肯努力的问题啊。好，应该有正信的佛教徒，不是说我听到现在是末法我赶快逃啊，我赶快放下五浊恶世的众生一切，我赶快去往生。可是你晓得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有多少他去凿石窟，他去刻石经，他去取经，他去译经，他去弘扬佛法的这些先贤们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啊，想法子为后代的子孙留下正法的佛教嘛。万一你不能往生，你要跟谁学呢？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形，你来生要跟谁学呢？你这样护持正法不会辜负你的，不会辜负你的。好，根本之道啊，还是要老老实实的，你要贯通这个教理啊。特别是在这个末法的时代啊，你单单念佛持咒，你除非你的师父非常可靠啊，否则你还是要多读经论啊。我讲了，你要是不具足正见，那你是不是也是附佛外道呢？究竟什么叫末法？听起来好像是个抽象的名词，我们这样讲完我们可以明白，就是你对于佛法不大学习，也不肯深入的学习，所以佛法在你心中没有力量，不能调伏烦恼，这叫做末法。 末呢，如果根据古德的说法，末就是微末，转微微末，就是没有力量。而那时候还讲了什么，那时候对末法的定义是有教无行无正果，就是还这个教法还存在啊，就还是有人弘扬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呀，只是没有办法正果，就叫做末法了。因为相法时代还是有人正法的嘛。好，所以他指的是在家的佛教徒、出家的佛教徒也还学习佛法，但是呢，不能修四念住来降伏烦恼，心里面有贪嗔痴而不在乎，烦恼造成了这个活动，这个佛教的现象就叫做末法的现象。但是呢，他们至少讲经可能还说对了哈，至少还有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所以能有教而无行还不错，至少不会怎么样，一盲引众盲啊。你要没有这种正知正见，你能说得对都不容易啊。我举几个例子哈，其实佛教徒早就不学习佛法了，唯识宗里面很重要的经典《解生命经》不容易懂，但是只有一部注解，就是圆彻法师的述哈。圆彻法师是亲近过这个玄奘大师哈，但是他跟玄奘大师思想有点不同，因为他也亲近过真谛三藏，所以在唯识宗讲起来他跟窥基大师是有点不合的哈。但是呢，解生密经就只有他有注解哈。那么现在虽然呢演培法师或者有点余体意啊，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哈，有点辛苦哈，但是你还是要学习圆彻述。但是圆彻述呢早就残缺不全了，就连我们玉阙师利论也是一样啊，是杨仁山老居士取回来的哈，1000多年没人学哈。好，那么残缺不全呢，那法尊法师去西藏学法的时候，有位观空法师呢他也去了哈。那法尊法师是比较偏向于中观的，这位观空法师呢他就是根据藏文呢，因为那是唐末有一位法尊法师呢把这个圆彻述呢译到藏文里面。好，那这位观空法师就把它译回来，然后呢补在原来残缺的这个金陵客卿出的版。这个书我得到了，这个赵补书呢还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序哈，所以我们现在总算把这边呢最后六卷给它完成了。但是你打开来一看，嘴巴上讲完成，里面根本没有。好，这序是写得很好啊，但是他没有真实去读啊，还是残缺的。不过现在呢，我好像看到这本基金会是把它补足了。那有一位这个如坤法师呢，他不但是补足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位这个观空法师呢不但是有补足，他还把他科判也做出来了，所以如坤法师现在还在努力把它整个弄好。那么残缺就是有问题了，发心补足了印出来还是残缺，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的问题啊。而中论啊，就是中观学派主要的注解呢，就是加强吉藏大师的中观论述。而大品般若经呢啊，中国古代人也有很多人学习，那只有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。那么加强大师也有大品般若述，收在序藏里面，但是也是残缺了。不但残缺哈，次第上也还有文句次第的颠倒，不容易明白。不过今天这位同学没来，就是当初有跟法云寺登记的，我师父有整理，所以他们现在把科判，就是依大智度论还有做的科判有印出来，护法会那边有这个般若经已经出来了。所以我说采集意念的部分已经有人做了，那我们应该什么，应该好好学习论义抉择这个部分哈。汉传佛教的丑陋就是如此啊，重要经论残缺。由此看出来呢，中国佛教长久以来对大乘佛教重要学派中观为师就没人学习了。天台山大部是从高丽藏啊，是从韩国请回来的，成为世论啊、速记啊这些什么，还是杨仁山老居士从日本请回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采集意念已经有了，要论义抉择，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，你要修四念住啊，要法随法行啊，要实修实证啊。你要晓得在末法的情况下，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，你能这样做，那才叫做功德啊。 你不要去期待救赎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去救人家呢？是不是？台湾佛教的确需要一些针对在家信众的基础教育啊，如正见及道次第的建立啊，好，资粮怎么样去摄取资粮，怎么样去排除我的障碍，怎么样去规划我的学佛生涯呀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大多数佛教徒的概念是什么？做功德啊，拥护出家法师啊，捐钱盖庙啊，做大法会啊，慈善事业，大布施啊，啊，这是一般的，因为容易嘛。再不然就是什么念念佛，听听道理啊，还有什么消灾免难啊，去除业障啊，驱鬼降魔啊。最糟糕，最糟糕！现在我真的很受不了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一切都是什么冤亲债主啊，所以我们要驱鬼降魔，尤其是后者，好像是什么台湾的居士们都很容易遇到冤亲债主啊，也难怪今天的佛教，甚至于其他的宗教都这么盛行呢，你真是要感谢这些冤亲债主哈，不然除了这个，好像谁也不会信仰佛教是，所以现在呢，好啊，多数去看就是见这位法师能不能为我解除这个冤亲债主的问题啊？好，能解除了就是哇不得了，他是有功夫的，他是法力高的。我们变成用这个来评价一个人有没有修行，有没有正见啊？对于宗教的重要评价，这是真实的哈。在电视上访问，如果问大家为什么选择了佛教，大部分的回答就是什么佛力加持啊，神通感应啊，消灾免难啊，所以感应灵通的故事印的特别多，是不是？有谁是说我是因为想要追求真理啊，我是希望我不要再这样迷迷糊糊啊，我是希望我调伏烦恼，我希望我转凡成圣，你听到这样答案多不多？好，你自己问问自己为什么学习佛法的啊，问一问自己哈。不过我们不管你为什么，现在听完了你可要努力的去成就你的正见啊。所以呢，过去多年以来呢，佛教一直给人家一个落伍无知的印象，说我们是什么社会的寄生虫，说和尚所以要废庙兴学，民国时代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因为呢，在于流俗的佛教一直鼓励什么，提倡什么，不必识字也可以成佛正主啊，做主啊，啊念佛就好了。因此呢，很多我讲真的，你不识字一样可以念经念佛，会背就可以，听声音就可以了，鹦鹉学语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在念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样做早晚课，你有随文入观过没有啊？要思维这个问题啊，这样子呢，就在无法向人解释的原因的情况下呢，社会呢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就用迷信的角度来批判我们佛教，说你和尚是寄生虫，说你佛教徒是迷信。好，当然更糟糕就是我们还烧纸钱呐，什么这些事情。多年来，佛教宣教是常徘徊在神通感应呢这些范畴里面。所以呢，就有一批人就不满意了，啊，不满意这样宣教的方式，那去追求佛教的慈悲教义，所以就做种种的佛教的社会福利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办学校，我们做慈善救济，这下你不能说我是寄生虫了吧？佛教也因此呢，对社会上有些不同的印象。但是呢，你只强调慈悲，这个慈悲里面有没有智慧呢？一味的救济，根本忽略了根本的智慧啊。只让你看见什么不得了，佛教的财力雄厚，好，人家那个什么创世基金会啊，或者什么残障的都画不到圆，都给你们佛教的大吸金给吸完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丝毫见不到佛法慈悲与智慧的真面目啊！记住哈，我有空你们自己去读那个大悲，慈悲跟爱是不同的，慈悲是广大圆满无碍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说现在教小孩，你把饭喂到他嘴巴里面，你剥夺了他的学习能力，都不叫慈悲了。我们呢，我们去送个素食便当给人家，人家还骂你一顿， 921的时候，你叫慈悲吗？你是长养他的贪嗔痴还是慈悲呢？是要救苦救急，但是你有给人家佛法没有？是不是？我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我们今天就拖一拖哈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把这段讲完，这个情绪不要带到下午去讲。说是破茧而出，有一个茧呢，那个神父看那个茧一直在动，觉得他很可怜，咬不出来，他就帮他剪一个破洞。好，这个蛾就飞出来，飞出来就死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来他咬的那个洞呢是刚刚好，他钻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一挤啊，那个身上液体就挤到翅膀上去了。我们这样做是慈悲吗？你看那个，我们在讲那个柳宗元有一个就是叫做郭橐橐传，郭橐橐种树，我们小时候都学过，别人的树养不活，郭橐橐养了活。其中有一个什么，我们那去种那个树，一日看三回，摇一摇，动一动，看那树是不是死掉，那个树不死才怪。再不然就加一大堆水，是不是？你要顺其天性。那我们今天去做这些慈善救济，我讲了，绝对好过你做坏事。但是究竟不究竟呢？是不是广大呢？是不是圆满？圆满是要让他究竟离苦得乐才叫圆满。是不是无碍呢？人家反对你，你就不救济他了？能不能到广大圆满无碍呢？那是有取着有染污的。啊，今天我们拼命去做慈善救济的事情，但是忘记了什么叫慈悲，什么叫智慧，这是佛教徒吗？所以呢，下面这真的是我师父的话哈。如果我们出家人，这在家人去做也就算了嘛。如果我们出家人呢，只做慈善救济这句话，佛法很快就灭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家人没有时间修禅，没有时间修四念住，没有时间修八正道，连正见都不具足，心里面贪嗔痴不能调伏。你不能调伏，你就是停留在这种普普通通的境界，最多赞叹你，哎呀，师父你好慈悲。有赞叹你很有智慧的吗？佛法的本来面目早就没了。好，本身在佛法上没有成就，当然了，社会上因为看你财力雄厚嘛，他不敢得罪你，不会说你，再说你是什么寄生虫。但是我们这样子，就凭这样能住持佛法吗？我们这些是外道也都可以做啊，一贯道照样可以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更不要说是得圣道，你连讲经说法这件事都办不到啊。我自终赞叹我自己一点，自赞毁他。你自己去看看市面上有这些大法师讲的37道品，我们比较一下，他讲成什么了，我们比较一下。但是是大法师他就非得讲不可，但讲出来对还是错呢？连讲经说法都办不到啊，因为你不深入经藏，你讲不来的。你讲出来小小讲一点，你自己对自己都不一定有信心。我这下面也都是我师父的话，即使你在佛学院 学过十几年，你如果不是常常的读诵思维，你心里面还是犹豫不决，迷迷糊糊的，对自己也没有信心，经也讲不来啊。我讲我自己啊，我当年是胆子大到大陆去讲啊，我后来学了一些实力论才逐渐明白啊，我原来根本是就是胆子大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像我修守成地，我讲第三遍我才真正的算是完全贯通，前面都是在学习啊。你要经常这样思维学习，你才都还难保说你不讲错。而你根本不学经论的人呢，或者有什么不学过论就妄解生经呢？但是他是知名的人物，他印成书你就相信了，那你是不是跟着邪知邪见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佛教徒如果还想要佛法永久的住持下去，好，我们是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有弘扬佛法的意愿的话，你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啊。佛法不要因为我就灭亡了，至少佛法在我身上不要灭亡了，你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啊，你才是佛教徒啊。到底我们佛教徒在期待什么？我们期待一个旷古绝伦的大法师来什么救我们吗？ 我们为什么总是期待着求观世音菩萨，求这些圣者？你拜观世音菩萨是什么？你是要向他学习啊，常随佛学，你也要成为观世音菩萨呀。不是你去老是期待着圣者，而不是想办法自己也成为圣者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佛教徒总是自怜自爱，期待他人的赐予加持庇佑呢？那这样跟神教有什么不同呢？好，我这边多说两句，我讲这边都是有感而发。我们基金会有一位我已经认识很久的，那拜佛拜得很殷勤，我那天就说你在拜什么？哦，我在求佛菩萨能够啊让大家都学佛啊，能够让这个大家呢都能证圣道。然后我说你在拜什么？我在拜普贤十大愿。我说普贤十大愿里面有没有常随佛学这件事呢？那你有随佛学吗？你有学八正道吗？你老是这样求佛，佛难道还需要你求他才去救度众生吗？是不是？这就标准的不明白佛法。但人这个人真是非常好，可是我跟他这样一讲呢，的确我有过失，这样一讲他居然就情绪就来了，就恼羞成怒了，我立刻向他道歉。我们人真的是忠言逆耳啊，我这样拜了这么久，我心里头一直有寄托，我一直很好，你一直自忠是干什么的？你嫉妒障碍，你讲我弄了，我现在不晓得干什么好了。我还是真的觉得他特别老实特别调柔，我才向他说了，结果我真的只好向他忏悔。因为我讲了契机我是办不到，因为我没有神通，但是契理我不能契舍，拜得那么殷勤，是不是？那你在拜什么呢？好，学佛的目的就是这样发出求救的讯号而已吗？佛到底教我们什么？世尊留给我们这么多的宝啊，法宝啊，这么多的经教，我们可以略而不论，视而不见吗？你是佛教徒吗？我们学佛究竟学什么？禅定是不是你的目的？神通是不是你的目的？开悟是不是你的目的？往生是不是你学佛最后的目标？好好想一想哈，哪一天自己呢，要是没得到感应或者保佑，是不是就对佛教失去信心了呢？我最恨的就是这些外道的见证，说我本来是佛教徒，我拜了多少年没有结果，念佛念多少年，所以我现在不信了。有啊，你去那个基督教看看啊，他们出来做见证的啊，怎么说啊？佛法这么圆满，为什么还会有人放弃去转信其他宗教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我们不具备正知见，不学习佛法。哪里是佛的问题、法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当然身呢，我们现在身也有责任就是了。我下面讲一个大家很多人要误会的事情，什么是业障？哦，业障就是你冤亲债主在作祟吗？夫妻吵架感情失和，就是因为你过去生有欠债吗？是个性不合，还就是我欠他吗？原因有这么简单吗？是不是？多数现在我讲很多出家人变成什么婚姻顾问，然后就什么有人和双方当中一人说啊，你因为你前世跟他有仇，千万千万好，那个前世今生不可信，那个催眠出来的前世今生不可信，你不是事事都为人呐、而你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哦，就是哦，我现在的罪过原来啊、前生所造的啊、原来这样，我就算了，我就现在没责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现在最流行吧，你要念多少经咒去还给他、有鬼来找你，你要念多少经咒去还给他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就马上相信。你为什么想一想，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？我错在哪里？可是呢，你不学习佛法，不学习经典呢，常常想为、这就是冤亲债主。所有的问题不是说我做了什么错误，是冤亲债主嘛，就把这个所有问题都归到冤亲债主就好了嘛。那怎么办？我只要有人有神通有感应啊， 啊，我花钱去点个灯，我写个牌位给我冤亲债主就解决了。解决了吗？问问自己哈，我们不否认有业力，也不否认可能有冤亲债主，但主要的是什么？你的烦恼障啊！你要是有智慧，就是有冤亲债主来也没事啊，是不是？学佛不是期待救赎啊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开示悟入佛的之间的智慧啊！所以我们信仰佛啊，不是什么去依赖佛菩萨，而是常随佛学啊。你与佛菩萨相应，也最主要是什么？智慧的相应啊。什么叫做佛力加持？就是佛告诉你要学习三十七道品啊，这个真上缘啊，他告诉你这条叫做八正道，叫做古仙人道啊，叫做唯一的道路啊，是不是？学不学修不修的清因缘还是在你自己啊，佛不能帮你怎么样的。要记住这句话呀，智依止，法依止，莫依依止啊。而你去礼拜佛，你怎么礼拜？不是在求佛菩萨的加持啊，是觉得他是有一个崇高的德恨，我要跟他学习，我也要成佛，不是求加持，不是求救赎。好，放弃理性思考学习绝非佛教的本质，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是般若，绝对不是神通感应啊，五度如盲啊，般若为导啊。如果没有般若，五度都成为模式啊，你去读读啊般若经啊，去读读大智度论啊，这都不是我在批判啊。好，所以也不是等待加持救赎啊，因为那些都不究竟嘛。有些人呢，我也不晓得是要哗众取宠怎么样，说梦到佛啊什么也很好啊，你能梦到佛也不错，但梦到佛跟你说法可能更好一点。你能见佛，你能见到佛去请教怎么修行好一点呢？不是问他说谁家的小孩考不考得上，这个夫妻前生怎么回事，你问到你问那些都是鬼，回答你的都是鬼，佛才不管这些事。好，修行很重要，但是如果你没有，我这很多字打错哈，这是现打的哈，那个因为朱云华居然打成这个文了，没有听闻思维成就正见，盲修瞎练是更危险的。好，最后呢，我讲一讲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主要问题，见浅，就是我们对于正见呢很浅薄，不重视，也不知道道次第的必须，只重修行，不重视知识，不重视教理，尤其不重视无我意，不重视思维抉择，尤其不重视论的学习。所以印老大功德叫你从论入手，论叫做阿毗达摩，它是不违性相，探求性相事理的法义，进一步才能成为你闻之后才有思修的观境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呢？除了见浅还有欲速，非要放下世间这一切，专心于玄修之物啊，这是我们祖师的话，即事未明如上考妣，完全就忘记了菩提心了啊，也就害怕死了变鬼，死后断灭，你呢对于业果相续的道理你明白吗？而畏惧死亡断灭，好像一死你就前功尽弃了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你到时候讲取入地的时候提醒我，再把那个证明讲给你听。说大乘教而修小乘行之极正精神复活，这是太虚大师的话，不是我的话，这是应顺老法师的话。入世精神的衰微，我们有没有听到这样子？此生幸得闻法，幸得出家，死而无憾，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？更没有听说我们临终时是念什么？佛告诉我们遇到恐惧什么？六随念呐、啊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师、念天呐、啊。我因为这样六随念而什么无恐怖？有没有这样子？都是说赶快安排人来助念呢、啊。也很少有人呢说以此礼佛因缘呢、啊， 闻法因缘呢，听法公身的因缘，布施持戒的因缘，我将来一定解脱成佛，充满理想与信心，而生活在三宝光明的摄护当中啊，这样才叫皈依啊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刚刚讲那个信心成就，要信己有能，得乐方便呢、啊、你对自己有信心吗？好，我今天总算把这个讲完了哈，因为等一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那我们下午呢就看种姓地。好，这一段呢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呢一定有我的情绪在里面，因为我自己三岁皈依，十八岁住在庙里，但是从此不相信佛教。当然我承认这是我的业障，我过去没有好好护持善知识，所以没碰到善知识，没有好好护持佛法，所以这么晚才碰到欲切师利本，我承认。但是这是不是我们佛教的问题呢？我三岁皈依，初一十五都有几乎了，因为同一条巷子都有去拜大悲忏了。然后我会不信佛教，我倒没信其他的教。然后在我碰到我师父之前，这么多大法师，我请教一个问题，佛法好在哪里？什么是佛法？居然得不到答案。这是我们佛教目前的面目。所以我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报就是碰到我师父，他告诉我什么是佛法，他叫我出家。真的，这个善知识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所以呢，你应该有一个信心，我好好的学习欲切师利论，我好好的修四念住，不只是可以碰到善知识，你可以见佛呀，不是等死后见了，现在就可以见了，不是到你梦里头来见了，是你禅定去见了，历史上就有证明了。庐山慧远大师不是等往生以后见佛的，他生前就见了三次阿弥陀佛。我们有这样信心吗？还有你梦中见的真是佛吗？是不是？好好想一想啊，我这边是有感而发的。我希望在未来这条菩提道上啊，我永远能常随佛学，永远能碰到善知识，教我发无上菩提心，继续的发无上菩提心。